弟兄姐妹平安，真的感谢主，他与我们同行，看见我们的敬拜团，他们享受神与和他同行，你看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相信我们唱歌的也是一样，也谢谢大家过去这个周末为我的祷告啊，平安从纽约中宣会侍奉回来，很感谢神，这个教会是个65年历史的有悠久传统美好传承的教会，可能很多人知道，在我们当中比较老一辈的，以往我们主日很少请过女性的讲员，几乎不会有，一年只有一次，那就是在母亲节，有很多年都是哪一位师母来讲的，狄然师母，可能大家记得她，就是这个教会的创办的牧师跟师母。当然纽约教会很多，因为光纽约跟 New Jersey 两州加起来附近的大都会有超过100万的华人，所以这个教会这65年来总共植了8个堂，他们还有一个 association， 所以总共8个堂会有数目不少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我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饥渴慕义，他可能比我们还更保守一点，你以为纽约是很喧哗的地方，是没有错，但这个教会很保守，以福音为重。我得想到我们在亚特兰大神也非常的祝福，亚特兰大现在有多少华人，大概只有10万，只有他们每纽约地区的1/10，神也非常恩待我们教会，过去49年来我们也是努力传福音，神也恩典临到，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有4个堂会吧，4个姐妹教会或兄弟教会，若神许可，在未来1-2年当中，所以我们另外开设一个聚会点，所以可能有总共5个聚会点，我们这样期待。当然跟纽约不能相比，但是能够在这一个片区能够继续恩待我们有几个堂会聚会，加上其他众教会，我想我们是感恩的。所以今天我继续来讲以赛亚书讲到第5章，上次讲到葡萄园之歌之后，第6章就是以赛亚蒙召，在那蒙召之前他的责备更加的严厉，总共有6个祸灾，今天其中2个祸灾我们来思考，题目叫做神责罚贪婪不义，因为这2个祸灾都跟人性贪婪有点关系，跟 greed 或者 greediness 有关系的。所以首先我问大家一个很直白的问题，应该也是个很蠢的问题，你认为钱多比较好还是钱少比较好？这个是有点白痴的问题了。当然中国人讲说谈到钱伤感情嘛，对吧，但是论到说钱，当然钱都比较好啊。如果你说钱都不好，请做我的朋友，我一定可以帮助你的，而且很容易帮助你的。即使我现在不再当神学的院长，不需要募款了，但是我想钱多没人闲的。但如果说放在属灵的教导当中，跟我们实际生活经验里头，钱多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呢？那就不一定，那看你在什么样的场合，钱少也不一定是比较坏，但钱多少其实不是重点，所以今天的经文才会讲到神责罚贪婪不义。你想神喜悦我们丰富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不但是肯定而是非常肯定，神喜悦我们丰富。所以如果这样，接下来问题是，那你觉得你的钱够了没？啊，都不敢说了。你说不够，有人说你贪心，说不够，有点没信心，所以你不敢回答哪一个都不对。不管我们是不是觉得够不够，那不是重点的。但是圣经很有意思的，圣经提到金钱的事情的经文次数非常的多，但有正面的，有警戒的，都有。其中提摩太前书第6章10节讲的大概最清楚，他说贪财是什么呢？万恶之根。 所以他给我们警惕，他不是说我们不能有钱，他说贪财不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七节其中两段的祸灾。如果找到了，我想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字有点，是不是有点小了？可以够大吗？好，请。以地连地，一次不留一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帕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法粮食。或在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劣人被加福，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之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这段经文论到当时的现象，很写实的，就是当时的社会现象，有钱人贪得无厌，以地连地，以房接房，但是有人是贫无立锥之地。这个好像在今天也差不多了，世界各国的都市都有游民，他们是居无定所，根本没有地方，甚至寒冷冬天能不能挨得了过冬都不知道。所以讲的是贪婪，问题是贪婪深植在我们人性当中，我们有谁不想多一点呢？那多到什么都程度叫贪婪呢？这个值得我们个人来思考。但不管怎么样，贪这样的一个人性很顽强，而且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甚至无处不是，这是一生当中是很难对付的功课。我相信我们稍微有点反思的人都可以明白。所以这个经文它有三个提醒，第八到十三节讲的比较多的是讲到贪婪的一个表现，它放纵情欲或者放纵欲望。结果呢，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就是说，那这样子贪婪而放纵欲望就会自毁，毁掉自己，会反噬的。没有个人可以贪婪无厌到一个不受限制的地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一定会自己灭亡。但是圣经有意思，第十六到十七节虽然讲得这么严厉，他说贪婪可以被除掉，可以再造，只要回转归向神，贪婪是可以被对付的。因为到有一天你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是葬无葬身之地，所以靠着神可以除掉。所以我们就来思想贪婪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灵命里头，对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的。我们来祷告。主，当我们要讲到贪婪，我们想到可能是金钱，想的是物质，甚至有些属于灵命上的事情，我们可能也是贪得无厌。但归根究底，我们深信若你的灵临到，让我们能够清醒，我们在贪的事情上可以被你来修剪，被你来建造，被你来返回。主，以至于我们看中了最多的是，若得着你自己我们就满足，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夸可羡慕的。就像诗篇所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若是如此，我们贪什么呢？若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还贪什么呢？因为你赏赐给我们丰富有余，所以我们感恩。无论我们今天处在什么光景，愿你向我们来说话，愿我们得着你自己，愿我们在你面前坦然无惧， 愿我们在里面无欲无求，我们以你为我们的主，我们就满心欢喜快乐。主，愿你这样亲自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贪婪放纵情欲。这里描写的是很透彻，一开始是讲说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就是让别人都没有地可以。大家知道按照圣经的教导，地是属谁的？地从来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支派，任何一个个人的。了不起他是管家，他只有使用权，他没有拥有权。拥有权是人所发明出来的，因为你拥有什么呢？等你过去了以后你没办法拥有，经过一次战乱以后，很多的家产根本就无所存了，就是被别人占走了，所以人根本不可能拥有土地了。所以土地属耶和华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对以色列人警戒非常清楚，你不可挪移地界，因为我定你在这里使用，你就不要越过这个地界。所以人是原本是没有所有权的，所以你现在拥有一片土地，拥有一片房子，你要感恩，你暂时可以享受，但你要晓得那房子不是你的，土地也不是你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很多欲望在这段经文里面，从八到十一节、十三节当中，讲了两件致命的事情。一个就是贪婪是没办法满足的，如果满足也是暂时的，贪婪是不好控制的。第二个，第十一到十三节是贪婪是难以自拔的。一旦你一个人产生他有贪的现象，他是很难停得下来的。大贪我们可能不会。小贪就是师母常说我如果像吃花生吃 nuts 吃了我说吃一把就好，但是很少一把就停的，最后再吃了几个，最后做一颗了，但做一颗次数比前面加起来还要多。这是每个人太多的弱点，有他的罩门，对吧？所以 nuts 吃多了它会变什么呢？就变 nuts。 所以那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呢，贪婪是难以自拔的。我们看第八到第十节讲说贪婪确实无法满足的。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一个人的房子要多大，一个人要多大的地他才会满足，那就你看谁了。如果你是讲 Bill Gates， 那他肯定跟你的等级不一样。如果你讲马云，那肯定也是不一样，对吧？有些人连房都没有，他只能租房子而已。所以这边讲到不但上还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他的境界很大，他自己在里面享受，他有 privacy， 他有 privilege， 他有各样的的好处跟敬重，他享受。所以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特别在美国这样 laissez faire 的一个社会，只要你有钱，你大概要买多少地都没有太大问题，只要你付得起，对吧？我不知道美国有什么限制说你不准买多大的房买多大的地，但在有些国家你就是买不了，国家已经管你了，因为它要公平。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现在资源可能还够，到有一天我们资源不够的时候肯定会有限制，要不然天下大乱。所以贪婪是很难满足的，如果不满足就造成社会的不公。社会不公不是那有钱人造成的，其实没有钱人也是其中是有 contribution 的。所以贪婪确实很难对付的罪，因为欲望是人的本性，贪婪也是人的本性。但是如果这样子欲望到了一个不公不义的地步，自私贪婪甚至到欺压穷人，让别人都活不好活不下去了，那么神一定会审问。这跟政治制度没有关系，这跟你在哪个国家生活没有关系，只要到一个地步，对，到头来你不管是在中国生活，在美国生活，或者在非洲生活，不管在哪个地方，到后来神一定审问。但问题是多少才算贪心，这个没有准则。有人觉得我太贪了，其实他一点都不贪心。 有人已经贪得不得了，他觉得说我就是有办法，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是没有准则的。我相信神让我们心中跟神之间会有个约，会有个感动，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觉得够了。我几年前2006年离开这里去加州，去南加州侍奉。平常我不大管家里财务的事，我也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要离开亚特兰大那一天，我们在车道上跟师母祷告，后面车子载了一些很多东西，已经包裹已经送到加州了。我们开车要出发，师母跟我说：“你再多看一眼，那么漂亮的 castle， 这么漂亮的房子，又便宜又漂亮的房子，大概是你一辈子最好看的房子了。”我当时说：“不对啊，这是 basic。我到了加州，再换一个基本上可以住的房子，不可以吗？”他没多说什么，说再看一眼吧。等我到了加州，发觉他讲话是真的。我真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跟大家讲过，去了加州看到的房子都看不起，因为亚特兰的房子又高又漂亮又便宜，到了加州又矮又丑又贵。所以两种房子，一个是我根本看不起，没想到我要住这种房子，建材也不太好，到南加州，但是我看不起的房子我也买不起，就这两种房子。但是我后来又到了北加州，北加州的房价比南加州要贵不少，所以我根本没想到我可以买房子，连租房子都很辛苦。但是我当初也没想那么多，清楚了神呼召我就去了。师母这是没有说你再看看，以后就买不到这房子了。那不管怎么样，讲也没有用，反正我也搞不太清楚。但到了加州，发觉说虽然很多人是工程师是高薪的，他们付 mortgage， 他们在那么高的生活费用，每个人水都淹到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除了少数真有钱的人以外。所以你不要看他很风光，薪水很多，每个人水都淹到这边，因为房价实在太高了。我在想房价贵我知道，但是你有必要买那么贵的房子吗？你说不买不行啊，其实有比较便宜的，大家都要买的贵的，所以就更贵了。但我不话的不多说，有时候不是钱财的问题而已，房子要买不买，买到什么地方，买到那么贵，不是简单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考虑。但是我在想，你总是可以有另外一个 option， 不说非买这间不可。所以到后来我长话短说，后来我们在加州也买了个房子，也幸好我买了个房子，所以神也借了个祝福我。我当初买了个房子的时候，是屋檐是塌一半的 ，fence 是倒一半的，因为住那个地方我买得起，所以就买了，慢慢修吧。我邻居说你篱笆要不要修？我说要的，不过那是我 project number two， 因为油漆通通掉了，我必须漆油漆啊，篱笆以后再修吧。这样很好。他说安全吗？我说安全。这么烂的房子，我这么穷，谁来抢我呢？管我住了那么多年都没事，因为谁要来抢这种破烂户呢？隔壁好得很，其他社区好得不得了，他根本看不起我的，所以我住了挺安全的。问题是贪是我们的本性，但是要多少你才觉得够呢？我们自己思想，这个没有底，没有个底的。但是你要确定清楚，贪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如果你可以满足，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不能满足，到后来就会难以自拔。如果你当初的原因就是我虽然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房子，可是我的朋友他住的比较这个等级的，甚至我不比他差，我怎么可以买到比较差的区域呢？所以一旦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是很难自拔的。万一他办一个比较更高档的社区，你要不要跟着去呢？那个看个人的决定。所以第十一到第十三节就讲到贪婪，他们各种就是没办法停止的。大家知道贪婪在传统上被称作是七宗罪，这是七 这个主要的罪的其中一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哥罗西斯第三章第五节讲到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拜偶像是严重的罪，但他把贪婪定了这样，但他没有讲说到什么地步叫贪婪，这是给我们警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开始有点贪的，就是已经就现在已经活得很好了，但你还在想多一点，那就不应该的，甚至不义之财，那肯定就是贪的。所以核心问题是你爱什么。这些所描写的追求浓酒，深夜流连，然后追求房子，然后弹琴鼓瑟或者等等这些各种情欲上的这些放纵，其实重点就两个，是爱自己，自己所喜欢的，还是爱神当中是做一个选择的。这是这段经文的警告。特别第十二节你注意看，十二节怎么说呢？他不管做什么事，买个大房也好，买个小房也好，喝酒也好，宴乐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也好，他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们可以住大房，可以享受高档的生活，没问题的。但是不管你在做什么光景当中，我们有没有顾念耶和华的作为，这才是重点。如果你顾念到了，那里神赏赐你祝福，没什么问题。买辆 Porsche 的车子对你来说是做得到，你可以享受，一点都不是问题。我们没有仇富，一点都没有仇富的心态。但是即使你过了很高档的生活，你有没有顾念耶和华的作为，这才是重点。你有没有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归根究底，贪婪是重要的事，也是社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导。所以十诫才很严厉的警告，在最后要结束了十诫的时候，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你爱神，你要遵守神的诫命，其实必须维持跟你的弟兄姐妹、跟你的肢体、跟你的社区、跟你的住民维持一个合乎神所喜的关系。所以你不可贪他的，他的就是他的，你的是你的，神给你的。所以实际上是很严厉的警告。归根究底，就是贪婪其实不是金钱跟物质的问题而已，贪婪当然是金钱物质或其他的情欲，但归根究底，贪婪是跟神关系的问题。因为十诫是论到人跟神的关系，你关系出错了，你就会贪婪了，贪婪之后你就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你才会贪婪的。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来仔细思想清楚了。所以罗马书十三章讲的就非常清楚，这样说，向来不可希伯来书还讲到这样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里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够清楚告诉你了，我爱你到底，我一定供应你到底，你不一定很丰富，但是你衣食一定不缺，你安全一定无虞，所以你就安心的信靠你的神就可以了。所以不要贪婪，你们不可贪爱钱财，因为我总不撇下你。所以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安全感足够了，你不用贪，贪心很昂贵的，你要付很多代价才有办法贪的，不是你想贪就有办法贪的。但是神已经对你这么好了，你何必再折腾自己呢？希伯来书这样说，到罗马书就讲得更清楚。罗马书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其实这里附送就是十诫，或者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所以他讲了十诫，前面讲了几个都是基本奸淫、杀人、偷盗、贪婪，其他的诫命其实就是附送十诫其中重要的部分。这些诫命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包括在爱人如己上面，爱神、爱人如己是关系的问题，跟物质跟金钱没有太大关系，有的话只是表面现象。所以这是神的教导。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贪心是人的致命， 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每个人身上的按钮不同，有人是这个事情他一定要贪，有人是那个事情他一定要贪，这个有人免不了的，但神要我们对付。如果我们爱东西爱物超过人，那是个警讯，这样子的问题迟早要出乱子。如果你爱物或者把一些物化了，爱这东西爱物质爱金钱爱这些现世的东西超过你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那有一天你一定会出问题的。或者简单这样说好了，你会不会跟你爸爸说，爸爸你不用爱我，你只把钱给我，把房给我，把车给我就行了，你能这样子吗？不可能，这是孽子，这是逆子，不孝子。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先生或者太太说，你不用爱我没关系，你把地契给我，把存款给我，其他都没关系，可能吗？这个疯掉了吧。再回来说，你敢不敢跟神说，神你不用爱我，你把钱给我，把房给我，把车给我就可以，你试试看吧。不可能的事，关系胜于一切。你的贪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关系出错了，你跟神的关系出错了，跟人的关系出错了，所以你就有贪，用贪来补足，但是这个洞永远补不齐，永远补不满。所以圣经的教导很明确，有恩典但是很严厉很明确。所以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容忍自己放纵这些情欲这些想法，有一天贪婪会反噬，会毁灭我们的。所以第十四节才这样说，故此阴间扩张起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这两节经文讲到清楚，贪婪是具有毁灭性的，很清楚。再讲一次两件事情，它会导致完全的毁灭。这第十四节 A 的就是阴间扩张其域，就是好像阴间一样，每个人都必须要走了，没有人可以逃脱其间的，开了无限量的口，你就是你再强壮的人开了无限量的口你都顶不住，一定要掉到坑里头去了。第二件事情，它会辖制所有的人。第十四节下半段到第十五节结束讲到说，你哪怕你是卑贱人是尊贵人是强者是弱者，任何人都很难逃脱这个掌握。所以如果不小心能够辖制所有的人，所以你看第十四节 A 用阴间的比喻吞吃一切，阴间是每个人都不能够逃脱的。到第二段下半节讲到说，他能辖制所有的人，所以神很严厉的就警告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贪心要致死的。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四到五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就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那是为了将来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当下现在的生活必须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我再重复一次，就讲的贪婪就跟拜偶像是一样，是等同的，也就是贪婪的人与神就无分了。所以贪婪会反噬，历代贪心的人大概都没好下场。你说好像不是，有些人贪心呢，他活了脑满肠肥，那年寿满足而死是，但是能够再过几代呢？能够再过几代？你眼下看见的时间太短了。有德性之家，神所祝福了三四代长久的，那些真正贪心的很难超过三代。如果富都不富过三代，贪能够超过三代，那怎么会呢？所以神保守我们，更何况论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必须交账。人的政府人的判官可能不能找出他的毛病，可能他太厉害了都逃脱审判，但他岂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呢？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将来必定与基督无分。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贪婪会放纵情欲，贪婪会到后来会自己灭亡，但是16到17节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说贪婪是可以清除再造。他言语是有点晦涩，或者是不那么明显，但是意是明显的。16节说，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峰回人的荒场必被游行的人吃尽。这里用的是比方，而这讲的是不但讲到现在，而且讲到将来最后末世结束的时候，神一定显出他的公义来。所以那些有德性的人，神是会给他奖赏，说那些贪婪那些坏德之人，神必有审判。但这里讲到说人是没有能力可以除掉自己的贪婪，所以他这里没有讲说你要除去贪婪，他没有这样说，他只说神会显出公义，所以我们自己就应当警醒。也就是说，你神显出来公义，这是把我们对付了，也是神自己的作为，而不是就算我们对付了神，对付了本性的贪婪，那也是神的工作，神自己显为清圣，所以必须依靠神的大能，才能有效消除贪婪。而且我们其实公平跟公义是必须学习的，公平公义的生活不是天生的。是这里讲了两件事情。第16节讲到，到头来不管人贪到什么坏到什么地步，神公义掌权。第17节，既然神公义掌权，他就公平供应。我们先看第16节，他公义掌情，他公义掌权，因公平而崇高，因公义显为圣。当然那里讲的是将来盼望，你可能现在看到人世间有太多不公平，为什么富成这样子了？为什么我苦成这样子了？这都是人世间真正的现象。但是等耶稣再来，整个世界再去审判过以后，你觉得说是神有他的智慧，他到头来公义一定会彰显的，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必然会显现。特别你去看第从启示录15章一直到21章等太多的篇幅讲到这些，到后来神一定显出他的公平跟公义来的。所以重要的是，不仅是讲到将来神要显公平公义，那我们当下怎么样追求神的公平公义跟圣洁呢？这是要追求的，这是要学习的。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才会讲到劝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什么呢？他的义，他的公义，他的公平，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没有，所以他会把公平公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有人好像天生是嫉恶如仇，其实也不是，那些德性神所赏赐的，如果他不是公义的人，公平的人，如果他愿意追求神，他会不会改变成公义呢？可能，至少神会给他机会的。所以我们在我们家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常常记起来神公义掌权，也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相信神公义掌权，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操练。在教会当中也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很好，我们想要公平，但是我们处理起来就是不公平，我们有偏见，我们有私心，我们有弱点，我们可能被辖制了。但不管怎么样，在家中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我们努力寻求神的公义。如果是，那我们在今天生活，我们来思想神要公平供应。第17节讲到神公平供应我们的人，到那时，这不是指到一定是末世，就是在今天，如果神恩典怜悯临到，我们也可以，羊羔必来吃草，好像在自己的草场，草场当然不是羊羔的，但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什么意思？就是他很自由，不用害怕，好像自家人的，明明不是他的草场，但他到这个草场吃草的时候，不会被人赶逐，不会被人迫害，不会被人欺负，他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就是这句话讲的意思。神供应那些软弱无助的人， 我们就像他草场的羊，圣经不再讲了几次，所以羊羔必来吃草，如同自己的草场，就像你现在住的房子好像住自己的房子一样，神让我们住得安然自在。神公平，这里讲到后半段，不但如此，那些丰肥本来就肥胖或者是有钱的人的意思，他的荒场有游行人来吃尽，这里中文的翻译稍微严厉了一点或者太重了一点，原文没有吃尽的意思，他就来吃的意思，这里爱吃多少就来吃，但没有吃尽，这里好像 有点闹革命的意思，就是本来那些游行的人就是寄居的人，那些居无定所的人，那些漂流的人，没有横产的人，这叫游行的人，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来了，就在那有钱人的草地或者是现在草地都已经没人管了，所以他去那边把它吃尽了，好像还有点仇富的意思，这原文没有这个意思，他就是那些有钱人或者那些肥肥胖胖的人，他的草场你就来吃，那些居无定所没有横产的人，那些寄居的，那些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就是这个意思。他表示神乐意公平公义的待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他草场的羊。今天我们所享受的，我们吃喝好像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一样，所以神眷顾这些困苦人，让我们学习，我们经历了神的公平公义，所以我们就学习神的公平公义。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神的公平公义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大一样，但神有他均平的原则，这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特别保罗解释的更加清楚。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到说乃要均平，均平就是要公平，这不是共产主义，完全不是，这是完全两码事。但是在神的公平公义当中呢，要均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的丰富的丰余现在可以补他们不足，如果你现在有了，就在补那些不足的人，心甘情愿，不是定规百分之几打你的税，不是这样，你心甘情愿的，你觉得自己够了，你自己觉得自己多了，你就分给那些没有的人，这叫做神的均平，完全是自己的感动，神从来没有定规，但他只告诉你这是我的意思，你就看着办，那是神的均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可以补你们的不足。有一天他富余了，我变得不足了，他就补足我的不足，那就是神的均平，这就是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那是神的心意。历代以来有不少的教会，有人看了这些就实行教会的共产主义，从来没成功过，因为人的本性不够。但不管怎么样，出发点是好的，像山东家庭大复兴曾经强盛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欧洲的世界也很多地方实行，像那个 Monrovia 也是一样，都一样的道理，神使用可能30年50年甚至百年200年，但人终究有限，但是那是神的心意。若你有感动的，你将自己的丰余的，或者是你克勤克俭节省下来的跟别人分享，那是神所喜悦的事。如果你因为这样做，你的贪婪可以被消失的，可以除去。我们也需要学习公义，很多时候是环境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点警醒。我最后用一个例子，真实的例子，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听美国弟兄跟我讲起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刻。大家知道芝加哥国际机场的名字叫什么？ O'Hare， 大家都知道。但是这 O'Hare 什么意思吗？一个人的名字嘛。他的名字叫做 Edward H. O'Hare， 他的父亲叫做 Edward Joseph O'Hare。 如果你去查一下网，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故事了。Edward 就他的父亲，他们两个都叫 Edward O'Hare。 这个年轻的 O'Hare 的父亲，年老的这个 Senior O'Hare 到底是谁呢？他是 Al Capone 的律师。你说 Al Capone 是谁？你说你不知道，你去 Google 一下。他是芝加哥的 Mafia 的头， 恶名昭彰，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杀了多少人。最厉害一次，他有一次，他应该是他所指使的行动当中，他跑到佛罗里达下个指令说动手吧，几分钟之间打死了七个人，杀死了不计其数，勒索了多少妓女、贫穷的人、讨债，什么事都干。最坏的是，几乎整个芝加哥的警察系统都被他收买了，那些高官，所以多年他是地头蛇，政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控告他死无对证。后来这个Edward O'Hare 就是 Joseph 他的父亲，去策动了他的账房，把账房的证据拿出来了，所以就判了，就定案，就他被关坐了大概五年吧。他要出狱，就是 Al Capone 要出狱的前一个礼拜，这个 Joseph O'Hare 在开车的时候被一枪打死了。有人说那一定是这个 O'Hare， 但是找死无对证，这个人太厉害了。但是谁晓得父亲这么贪婪，跟着他卖私酒、卖私货、拐骗人口、逼良为娼，什么事都干了。这是他爸爸，到了他完全更改过来。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开飞机就屡建战功。所以芝加哥为了他第一个拿到勋章了，二次大战的，他一口气打下很多很多日本飞机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父亲死于非命，但到儿子的时候，他说可以说痛改前非，跟他父亲完全走不同的路子，甚至为国来捐躯他都是在所不惜。所以芝加哥为了纪念他， Chicago 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就这样取了名字了。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世上经过这样的改变，人可以用这样的纪念他，你说我们的主会怎么样纪念我们呢？如果我们也痛改前非，没有问题，神悦纳我们众人。所以贪婪是大问题，但贪婪也可能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再次得神祝福的机会。不管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贪婪，如果我们觉得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清心寡欲，至少我省掉这些诱惑，那我们应该是有福的人。我相信神会这样祝福我们。所以在这里祸灾是严厉的警告，但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说神要公平待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愿耶稣基督他的恩、他的生命的见证也吸引我们，我们乐意朝这个方向来思想，求神帮助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也是常常力不能胜，但你的言语警告是严厉的，但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象，你愿意我们从当中可以得胜。所以主，我们就抓紧你的应许，主又持定你自己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在你里面不断因为你的帮助，主圣灵的加力量，我们可以得胜。岂止是贪婪，我们身上许多的软弱，你一点一滴将它除掉，都是靠了耶稣的宝血，都是靠你的恩典，靠你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感恩。就恳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众人，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不仅我们个人，主我们一家也这样仰望在你面前，更是我们的教会也仰望在你面前，真成为了自己公平公义恩典慈爱的出口见证。我们感恩，求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